FM Taiwan。
来到我们的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相信前一阵子大家过年啊，也都该收心了，去哪里玩，去做了些什么样的体验啊？我想最多的应该都在日本相逢吧。我身边认识的人，我差不多我所有认识的人都去了日本啊，然后甚至还有朋友在日本，耶，你也来了，哎，你也来了，然后两队人马一起吃饭的哈，很多地方。好，当然我也不例外哦，每年我都会在，我每年都会有一个两个礼拜的休假的福利哈，就一年就两个礼拜。人家都说，哎呀，好好哦，你去巴厘岛去两个礼拜十天的，我说我一年就这样了，我其他地方也没去，其实还可以吧哈，一年365天，我只有10到14天。天扣掉2天的路程，可以啦，还过得去。好，今年我依然又去了巴厘岛，我已经真的是去到我们已经想不出来可以去什么地方了哦。住的那个 resort 嘛 ，village， 我不晓得怎么叫哈，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非常安静，没有很多的观光客，但是离附近可以逛的地方，走出马路就可以，它很安静，很好。好，但是我今年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印尼大家知道它就是一个列岛，它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岛屿。本来今年想要计划去一些不同的岛屿去看看，比方说很有名的大一点的龙目岛，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小岛，据说是还维持在30-40年前的生活形态。但是我们后来都问了当地的人，他们都说其实也可以不用去。再加上今年因为有点累，不太想要舟车劳顿，所以就后来没去。但是因为我先生研究历史，他一直都很喜欢研究一些当地奇奇怪怪的习俗或者是记录。那在巴厘岛这样一个平静恬静的地方啊，他们人都非常的算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好，是因为当地信奉的是印度教 Hindi， 那印度教就是很讲究轮回嘛，这一世不是今年，你这一生的功过会影响到你来世的轮回，他们算是很自然的一种信仰，它跟印度的有一点点区别哦。当然宗教意义是差不多的，他们就会不断的在供奉跟敬神，包括对大自然，所以他们桥有桥神，树有树神，路有路神。我记得我早20年前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僻，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饭店度假中心，我们挑了一个私人的，也很好，非常好，只是它的路程有一点远。然后我们在那时候热闹，包括现在热闹都是乌布嘛，乌布哈，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观光客这么多一样，我们从那边叫了车回住的饭店，比较晚了，大概快11点了，在路上。那个时候去的路也不是很好，就是它没有修得很好，有一些颠簸，但也都很好，晚上很安静。巴厘岛的宫殿一直都有点不太稳定啊，那尤其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路上几乎没有什么灯，路灯也都小小的，可是我们车子开着开着呢，就看到那个司机路上没人，也没车，他就会一直叭叭叭叭爸爸，我后来才忍不住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按喇叭，路上没有人？他说，哦，因为我们这么晚回来，大地都已经在休息了，所以呢经过桥的时候要跟桥神打个招呼，对不起打扰了，经过一条新的路的时候爸爸打个招呼，跟路神打个招呼，经过树神爸爸，我们就一路上一直爸爸，都但是都是很轻微很礼貌的哦。那时候才理解他们对大自然是崇敬的，对各种的神是崇敬的。据说如果认真的统计起来，就是连这些大自然的，包括印度教里面的这一些湿婆啊什么什么，这些正经的神啊，叫得出名字的大神跟小神们跟自然神，巴厘岛的信仰的印度教里面大概会有2亿多个神。我的妈，谁记得，反正你通通尊敬就对了。 相信去过的人也会看到，他们早上就会有小编的小篮子，里面会放一些花，放米，还有一支香。然后呢，这一些花是五个颜色，它会有白的、紫的、黄的、橘的，还有一个什么颜色啊？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五个颜色，这五个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神跟不同的意义哦。然后那个米也是一个崇敬，而且在拜的时候，那个米要放在额头上、下巴，就是喉结的位置，以及呢，你要吃一点点进去，还有水的净化。那当然，早早晚晚都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这次选择去了一个岛，就在我住的那个 Sanur 的岛的正对面，也就是说 Sanur 岛。在印度教开始进入到巴厘岛之前呢，事实上巴厘岛是有它这个岛的原始人种跟信仰，这一点很奇怪，当地人都不愿意谈，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文化跟历史不甚了解，而且从前的这些古历史的人好像蛮凶悍的，那信仰的神呢也很不一样，比方说那里面就会有所谓的邪神啊，然后那个邪神就会使一些妖术，在当地他们就直接叫他 black magic。 那事实上巴厘岛一些现代的人，有些家庭还是会使巫术的，我认识的司机就曾经被他的亲戚下巫毒娃娃他也是因为跟我们很熟了他才敢讲，而且讲的也很云淡风轻，就是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后来就在一篇，应该是一个澳洲人写的一个游记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讲到说在我们住的 Sanur 对面那个岛呢Nusa Penida， Sanur 这个地区原来有一个邪神，就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是传说在当地呢会伤害当地的人，他会吃他们，会伤害他们，会下魔术，所以当地人非常害怕，但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于是呢，在一个人定胜天的一个概念之下，大家呢藏住自己的害怕，然后呢奋勇的揭竿而起，就一起，然后最后把他抓住了之后，但是又不能消灭他，于是他们就把他流放到了 Sanur 岛对面的这个小岛上，就是 Nusa Penida。现在的 Nusa Penida 已经有一些观光的开发了，比方说你可以找导游，但是大部分的人去干嘛呢？因为那里的海岸它是那一种 cliff， 就是悬崖式的，有点像我们花莲的清水断崖那样子，它的周边有一半，它的周边的海岸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些也可以下去到沙滩下面，很多人在那里晒太阳啊，浮潜啊，甚至在海边就是在那个岸上，沿岸上面拍照，很漂亮。有一面的这个沿岸往下拍的时候，中间有一块石头，很大的巨石哦。哎，这巨石的形状长得好像台湾哦，好有趣，我有拍下来哈。然后呢，大家大部分都是去那里。哎，可是我跟我先生就很奇怪，我们跟这个导游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去那里的庙。在那里有两个非常特别的庙，一个呢，应该算是他们所谓的印度教里面的正派，就不是邪神了，好的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的邪神庙。其实导游听到我们要去那个庙的时候，心里都蛮紧张的，但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来，不是很明显了，就是你们要去那里啊？然后开始跟他们打听那边，就是对对，就是邪神嘛，对对啊，不清楚就乱讲。那我们呢，是从饭店会有人来接驳。就是有一个司机在我们去码头，然后非常多的旅游船哦，大家都是去那里要去看那一个断崖，然后要去游泳，去岛上旅游。我们上了船，很快，大概好像几十分钟就到了吧。到了那边下车，就有当地的导游安排在当地的导游，一个年轻人就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先去了这些断崖拍照啊，干嘛干嘛，然后就去吃饭。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说装神弄鬼啊，或者是呢出乎意料啊，吓人一跳啊什么的，你会觉得是一些精怪啊鬼魂哦，没有，其实人就可以把你吓一跳。可惜我们没有影像，我之后把它抛到脸书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因为它是一个 package， 所以我们在那个断崖上面拍完照啊，做完一些小小的活动，哎，就吃饭了耶。那当然他们都是跟当地的 餐厅哦，当地本来没有什么，后来也就是餐厅林立哦，咖啡厅、餐厅什么的，就其中有一家是他们合作的，估计这个导游自己都没在那里吃过饭。我们就去了，去了就是一个你知道很巴厘岛很普通的，然后也很难得的，你看到在里面的服务态度是不好的，在巴厘岛很难得哎，他就是一副那种啊、哦，你们这些人来又来烦老娘了，就是那种脸。然后坐下来，第一个就苍蝇蛮多的，飞来飞去。好，那奇怪，反而是在巴厘岛本岛很少看到苍蝇。他们说，嗯，这里苍蝇很多。好，然后菜单就来了，因为我们是算是旅游的 package， 所以有我们专属的菜单。他说，就这些啦，好，你们就点啦。然后有附一杯饮料啊，如果你要用，你只要点别的东西，通通要加钱，而且都很贵。就是如果我们跟本岛上来比的话，就是你知道，人心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个地方变成观光圣地。我们所有的游客就是盘子啊，都一样。好，然后呢，我都被气笑了。我们就看着菜单，我早上早餐在我们的饭店吃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吃不下。然后就看着菜单，哦，它有一个蔬菜汤，那个蔬菜汤菜单上面蔬菜满满的哦，而且颜色很漂亮，各式各样，绿绿的，满满的。注意我的重点，满满的。啊、哦，有花椰菜啊，有什么玉米笋啊，哈，香菇啊，巴拉巴拉巴拉，看起来不错。还有绿色的青菜，其他绿色的青菜，我就点了蔬菜汤。我先生就点了一个咖喱鸡饭，然后图片上的咖喱鸡又有蔬菜啊，又有鸡肉啊，还有一些香料，有饭，饭旁边还有其他的蔬菜，哇，看起来不错，就点了。东西来了以后，我一看，我就跟我老公说：“我是碰到诈骗集团吗？”因为我那个应该是满满的绿色蔬菜的汤呢，它就飘着几片的叶子，两片胡萝卜，一点点很少很少的一些蛋花。我就这样看着他，我说这个跟我们在台湾吃自助餐也不遑多让，有些自助餐可能汤还很丰富呢。然后我就说，哎，那个菜单拿回来。他还不给我们呢，我们去柜台把它拿回来。包括等到我先生的咖喱饭来的时候，哦，那更精彩，差别更大。我刚刚说了，那个鸡中里面应该要有鸡肉，有蔬菜，有香料，对不对？好，还有饭跟菜。就那个来了以后，它就是阳春面的小碗，你只看得到咖喱的颜色，跟飘着两片胡萝卜。鸡肉在哪里？飘在下面，要用汤匙很仔细的捞，才捞得到的鸡碎。所以我们于是就拍了照片做对比。然后我们还拿给那个导游说，你应该回去跟你们老板讲哦，这一家在骗人哦，真的很骗人，你看这人性比鬼怪恐怖吧，想都想不到，而且咸到快要昏倒。总之吃完了饭我们就去那个庙了。 OK， 第一个庙非常特别，我们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那边也有山嘛，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虽然是个岛，可是它上面的路都还蛮崎岖的，就是有一些像山路，是岩石，大岩石啊，火山喷发的结果嘛。那到了一个大岩石，他们对于这种非常巨大的岩石也是崇敬的。我是说他们崇敬所有大自然，这种非常巨大的石头，他们就会披上黑白相间的格子布。相信去过巴厘岛的人看过，这个布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崇敬，包括他们在跳猴子舞的时候身上围的那个 sarong 都是这种黑白格子的，那就表示崇敬，把它盖起来，把它绑起来，把它围起来，就是表示说这个是值得崇敬的。我们经过一个大石头，然后我想说庙在哪里？完全没有，就是山壁跟岩石。然后那导游说，啊，接下来你要小心哈，我们要下去。我心想什么叫下去，后来才明白，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天然洞，天然的山洞，非常大的地下山洞，所以我们就要从一个洞，而且呢就是一个人容身的洞，所以呢身材过度懂我的意思的朋友可能下去会有点困难，会卡住，是真的容一个人。我先生下去都有点辛苦了，我就这样下去那个洞，一路弯着腰，因为石头很大，弯着腰进去，走了一小段之后豁然开朗，这个地下洞好大好高哦，当然里面就湿湿冷冷的，然后说真的也不太看到有什么佛像，因为太黑了，第一个，第二个这佛像的面容都有点模模糊糊的，下面一样围着黑白的这个布啊，还 还特别介绍两块非常巨大的岩石啊。这导游就说，他就说啊，这两块石头很特别。我们说怎么了？它原来呢，大概就拳头大。然后接下来它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到最后是一个非常大的巨石，就另外一块也是这样形成的。那包括呢，因为它是一个山洞天然的，上面又有一些别的这个土层或什么的，它就有天然的像泉水，就滴滴滴的从这个岩洞滴下来，所以里面的这一些修行的僧侣，他们就自己做了水管，包括他们的喝水用水、祭祀用的水，全部都是天然滴下来的，有水管，然后也有直接滴到桶子里面的，很大。我们在里面就是入境随俗嘛，虽然是基督徒，可是就跟他们一起。他说：“哦，这就是祝福。”然后后来讲这个祝福好冷啊，因为我们就站在他们的这个主要的祭祀的两块。两大块，一个是神，一个是石头吧。然后那个僧侣呢，就过来，然后就是先是拿那个像刷子一样的在你身上甩甩甩水，之后，然后就叫你低头，我就低头了。然后我告诉你，这什么叫做一盆凉水浇下来？他真的就是拿那个一勺水直接从头泼下去，泉水好冷，我整个人都醒了。然后就这样湿哒哒的继续逛逛逛。好，这个洞穴很大，很天然，很干净。可是我们快要走出洞口的时候，它就比较平坦了。它在这个洞口的地方有一块，就是一块那个洞口平的，比较平。要出去以前，我听到了一段音乐，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祭坛，分成两块，一个在我正前方稍微大一点，一个在我左边小一点。你猜我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南无阿弥陀佛。我整个人都醒了，刚刚醒一次，这次又醒一次。再往前看，哦，我的前方的这一个祭坛，祭桌上面，神桌上面摆满了十几二十个观世音菩萨不同造型的佛像。然后还有香炉，上面还燃香。然后我就，哦，我觉得好惊讶，我心想说，是因为为了要符合中国观光客吗？好，我的左边更奇妙了，我的左边是玉皇大帝，也就是在这一小块洞的出口这里呢，佛道一家，因为玉皇大帝是道教的，哈，佛教。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而且他放错歌了，这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啊！就后来呢，我们讲着讲着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哦，他那个歌是循环的，前面是南无阿弥陀佛，放完了以后，后面就接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就跟我老公说，放对了，放对了。然后我们就出了这个洞，这个还是好玩的。到后面这个庙就有意思了，它在平地上。而且它的占地非常非常的大，整一个这个庙它的区域啊非常大。进去里面以后呢，分四个区域，它还有写一二三四，照顺序来。当导游带我们到这个庙的围墙嘛，走进去就有看到几个修行的僧侣，他一看到我们走进去，面色不善，就用他们巴厘岛的话就开始沟通了，就是意思说你们要干嘛，这样我们两个一看就是观光客嘛。但是我们进去之前，然后就要整套的那个祭祀的衣服，像女生一定要穿那个纱龙的裙子，还要穿一件衬衫，然后男生不但要穿裙子穿纱龙，还头上还要戴一个那叫什么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像头围，就是围在头上，然后他们祭祀的时候会戴的那一种小帽都要穿好啊，跟他说我们要进去参拜，啊，然后那个僧侣一脸不高兴，就丢下一句话说：“不准拍照，不准录影。”哦，好好好，就进去了。好，就是要照着顺序。其实每一个神管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那个导游自己好像也不太清楚。反正总之就是一个一个来，在那个过程当中都一样，他们。导游就自己带了香，带了花，带了这个小的编织的小篮子一样，他就把这小篮子里面呢，他就要摆，就是五个颜色的花都要摆好，然后呢香摆在上面之后，就叫我们用手 就好像去捞那个香气，我们要闻香或者要闻吃的东西的时候，用手去扇，把那个香呢扇到我们身上之后呢，两手搓一搓放在额头上。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祭祀的动作。最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走到第三个祭拜的空间，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想听对不对？下次再见。好，我们下次再来分享这一段旅程。我是郎祖云，鬼哭狼嚎，等着下次跟你相见咯。